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你的 AI 助理正在帮你写一份就是关于欧洲新能源市场的深度分析报告。
这个很常见。
对，然后他发现需要某个特定数据库里面的一行最新数据，在短短几毫秒内，它自动向另一个管理那个数据库的 AI 发起了请求，并且瞬间向对方支付了0.00005美元。
全程没有人类介入。
没错。不需要你掏出信用卡，也不用输入什么背面的安全码，更没有传统跨国银行那种漫长的清算等待，只有瞬间完成的数字美元微小支付。
听起来特别像科幻小说里才有的桥段。
确实是，但今天我们要为你做深度解析的这份文件，正是建造这个未来世界的底层施工图，也就是 Circle 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演示文稿。
很多人对 Circle 的印象，可能那个还停留在一家发行 USDG 稳定币的公司这个层面上。
是的，大家觉得他们就是个印数字美钞的，但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份业绩回报。这份文件揭示了 Circle 正在为一个叫做智能体经济，也就是 AI 机器与机器之间的自动化交易，搭建一整套底层的操作系统。
这个转变的战略意义，其实不亚于互联网最初的诞生。
怎么说？
你想，过去几十年，互联网极其高效地解决了信息还有商品的流转问题。但是，当我们想在网上转移价值的时候，底层依然依赖着几十年前建立的那个老旧的银行结算系统。
对，就是那种动不动要七加二，甚至跨国要好几天的慢速网络。
没错，所以这份财报真正展示的宏大愿景是，货币啊、身份证明啊，还有复杂的商业合约，即将像你今天随手发送一封邮件那样。在全新的链上计算网络中无缝流转，
就是从人来操作变成了机器自己来管。
是的，软件正在从被人类点击操作转变为由 AI 智能体自主编排执行，这必然需要一条全新的专为 machine 打造的经济高速公路。
哇哦！不过，在探讨这条面向未来的高速公路之前，我们得先看看他们现在的底盘到底有多稳。我们今天不是在上枯燥的金融课，但这些数据真的没法绕开。
因为数据太惊人了，对吧？
太夸张了。老实说，财报里披露的2026年第一季度的硬核数据真的让我吓了一跳。他们的总收入和储备金收益达到了6.9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0%。
非常稳健的增长。
但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利润率。他们调整后的 EBITDA， 也就是那个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达到了1.51亿美元，算下来利润率高达53%。
这个数字在传统金融里是很难想象的。
对呀，在任何一个重度合规的金融科技领域，53%都是一个极为罕见的数字。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能在金融行业里实现了堪比纯软件公司的利润率？
那个，这就要说到稳定币极其独特的商业模式了。其实 Circle 就是把传统金融的稳定性和区块链的低成本结合在了一起。
怎么个结合法？
简单来说，用户用真实的美元去兑换 USDC， Circle 拿到这笔庞大的法币资金后，并不是放在金库里睡大觉，
肯定是拿去投资了。
没错，去购买极其安全且生息的资产，比如美国国债。国债产生的利息收益绝大部分归 Circle 所有。
懂了，这是一头产生无风险收益的现金牛。
是的，而另一方面，维持这些 USDC 在区块链上流转的边际成本又极低，
就是代码跑一跑的电费和 server 费用，
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相当于拿着传统金融系统里千亿级别的无风险收益，却只承担着极轻量级的技术运营成本。这就是为什么利润率能高达53%。
这么一说就完全通了，他们本质上是一家赚取银行级利息的科技公司。这也解释了财报里另一个庞大的数据，就是 USDC 的链上交易量。
这个交易量现在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对，达到了惊人的2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63%。注意，这是万亿级别。
这么巨大的流量，肯定不能只靠加密圈里散户炒作数字货币来支撑。
完全同意。你看财报里列出了一长串传统巨头的名字，支付领域的 Meta、DoorDash、万事卡，甚至美国存管信托和清算公司，也就是 DTCC 这种传统金融的核心骨干都在用。
这说明已经彻底破圈了。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像 DoorDash 这样的外卖平台，他们为什么要在后台接入 USDC？ 这种数字美元对外卖业务到底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核心就在于四个字：资金周转，还有结算速度。
传统网络很慢吗？
非常慢。在传统网络中，当你在 DoorDash 点一份外卖，这笔钱需要经过发卡行、收单行、支付网关等多个中间商，最终到达餐厅账户，往往需要两天的时间，
也就是所谓 T+2。
对，这意味着有大量的运转资金被卡在中间环节。
哦，这对于现金流来说是个巨大的负担。
但是如果后端采用 USDC 这种基于 blockchain 的结算网络，资金的点对点转移是瞬间完成的，
瞬间到账。
没错，对于 DoorDash 这种每天处理海量小额交易的企业来说，瞬间结算能释放出极其庞大的流动资金，同时大幅砍掉了支付通道里的中间商抽成。
这简直是降维打击，难怪传统巨头纷纷入局。这也直接把 USDC 的流通量推高到了约770亿美元，占到了整个稳定币市场28%的份额。
这是一个非常稳固的基本盘。
这样一来，逻辑就完全闭环了。有了这么庞大的用户群和千亿级别的资金， Circle 就在财报里提出了一个叫三大增强飞轮的商业架构。
对，三个互相咬合的齿轮。
我看了一下，这三个飞轮分别是应用层、资产层和网络层。我的理解是，像 Circle 支付网络这样的原生应用，降低了企业使用的门槛，带来了大量真实用户。
这属于应用层。
对，然后资产层呢，就是 USDC，还有他们目前全球最大的欧元稳定币 URC， 以及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 USC， 这些丰富的资产池锁定了充足的流动性。
最后，底层网络把这一切串联起来。
但这里面，我觉得存在一个明显的痛点，就是现在的 blockchain 世界其实是非常割裂的。你看以太坊、Solana， 还有各种被称为 Layer 2的辅助网络，他们就像一座座孤岛。
没错，互操作性一直是个大问题。
对呀，如果我想把资产从一条链转移到另一条链，过程非常复杂，而且过去几年跨链桥被黑客盗取资金的事件层出不穷。如果资金不能自由流动，这个所谓的飞轮不就卡住了吗？
你指出的正是目前加密经济中的致命瓶颈，而这也是 Circle 在这份财报中重点解释他们底层技术栓 ARK 网络的原因，
特别是那个叫 CCTP 的东西，对吧？跨链传输协议。
对，为了解决孤岛问题， CCTP 并没有采用传统跨链桥那种高风险的做法。传统跨链桥是把资金锁在智能合约里，很容易被黑。
那 CCTP 是怎么做的？我看它目前已经占据了所有跨链流量的大约60%，交易量同增长了3倍。
CCTP 的机制非常聪明，
我查了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发现真的很有意思。它不像是一座跨海大桥，在大桥模式下，你把一辆装满美元的运钞车开过去，如果桥塌了或者遇到劫匪，钱就没了。
这个比喻很形象。
CCTP 更像是一种分布在各国的大使馆机制。
大使馆机制，展开说说。
就是当你想把 USDC 从 A 链转到 B 链时， A 链上的系统会直接把这些 USDC 销毁，然后瞬间把凭证发送给 B 链。 B 链上的系统接到通知后，再重新铸造出等量的 USDC，
完全不需要在危险的中间地带储存资金。
是的，因为没有装满钱的运钞车在桥上开，安全性得到了质的飞跃。
这个销毁再铸造的比喻非常精准。更具有野心的是， Circle 不仅让自己的 USDC 跑在这条高速公路上，他们现在把本来只给 USDC 用的通道开放给了其他的稳定币，
甚至那些真实世界资产，对吧？也就是 RWA。
没错，比如代币化的房地产或者债券发行方，他们试图让自己制定的底层协议成为全网价值互通的绝对标准。
这确实是在布一个很大的局。但我在这份关于 ARK 网络的规划里发现了一个极度反常的设定。
什么设定？
他们把预估的单笔交易手续费目标压到了只有大约$0.001。
一美分都不到。
这简直便宜到离谱。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买一杯咖啡付$0.1的手续费还是$0.001，体感上有任何区别？
对人类来说确实感知不到。
那作为一家利润驱动的公司， 花这么大力气把网络手续费降到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程度，背后的商业逻辑究竟是什么？
当你看到一个完全违背人类消费习惯的定价策略时，往往意味着像服务根本就不是为人类准备的。
哇，所以这就是
我们一开场提到的 aha moment， 把手续费降到 0.0001 美元甚至更低，是为了迎接一个高频、微量且人类完全无法直接参与的市场，
也就是 AI 智能帖。
完全正确，这极低的手续费是专为那些每秒钟可能要进行几百次交互的机器设定的。
这真的是整份财报里最让人震撼的部分了，也就是他们重点提出的智能体技术栈 Circle Agent Stack。
这个技术栈是专门为了 AI 设计的底座。
这让我立刻回想起了咱们最开始那个 AI 自动花 0.00005 美元买数据的例子。你想啊，在现有的金融体系里，比如万事达卡网络，每一笔交易通常都有固定的手续费底线，
比如百分之几的费率，还要再加个两三毛钱的固定费用。
对，这意味着像这种百万分之一美元级别的微小交易，在传统的数学模型下是根本无法成立的，手续费比交易额本身还要贵几万倍。
所以传统金融网络是基于人类操作的低频大额模型设计的，他根本玩不转机器的微交易。
那 Circle 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他们提供了一整套工具，首先是 Agent Wallets， 也就是智能体钱包。这等于是赋予了 AI 在现实世界中调度资金和拥有资产的合法户口，
让机器拥有自己的钱包。
接着基于 Circle Gateway 的 Agent Nano Payments， 也就是纳米级支付，这允许在免除底层 gas 费，也就是链手手续费的情况下，支持机器对机器的支付。
这就把那个百万分之一美元精度的结算变成了现实。
没错，更值得一提的是，财报中透露了一个让人极其在意的内部指标。
哦，内部指标。
到2026年4月底， Circle 有85%的员工已经是 AI 代码工具的周活跃用户了。
85%，
产品的迭代速度因此大幅提升。
这说明他们不仅仅在做基础设施，连这家公司本身都已经全面 AI 化了。一家极度的 AI 公司在为全网的 AI 建造极其廉价、极其快速的底层操作系统。
这个飞轮闭环简直堪称完美，
真的非常完美。不过，每当我们看到这种极具科幻感的商业叙事时，现实世界往往会抛出极其沉重的锚。
是的，任何宏大的愿景都不能脱离现实。
作为一份严肃的商业文件，前瞻性风险提示，也就是 forward looking statements 里列出的风险清单，往往才是看清全局的关键，特别是考虑到他们现在掌管着几百亿元的资产。
这绝不仅是写写机克代码那么简单了，我们必须把视角拉回现实。
那他们面前真实的冰山到底有哪些？
首先是商业竞争在加剧，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带有原生收益率的稳定币，
就是你持有它，它就能自动产生利息，对吧？
对，这种生息数字资产的崛起很可能会直接削弱用户持有零利息 USDC 的意愿，这对 Circle 的核心商业模式是直接的冲击。
确实，用户肯定想选有利润呢，还有什么风险？
其次是加密经济一直挥之不去的阴影，如果发生信任危机或系统性震荡，可能引发极端的赎回挤兑，也就是 bank runs。
挤兑可以说是所有金融机构最致命的阿喀六斯之踵了，一旦市场上出现恐慌情绪，用户疯狂要求把 USDC 换回真实的美元，应对这种流动性危机的压力是极其恐怖的。
而且这种恐慌往往与监管环境高度绑定，财报里花了相当的篇幅讨论了 Genesis 法案。
这个法案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旨在明确将支付类稳定币，比如 USDC， 排除在证券定义之外的立法常识。
哦，这就涉及到底层定性的问题了。
这里的政策变量极其关键，目前 Circle 依然依赖自身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认定 USDC 不是证券。
那个，我想在这里稍微提醒一下，我们这期节目并不对任何政治或法律的界定站队，我们只是客观转述 Circle 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
没错，如果立法有变或者被认定为证券，他们将面临颠覆性的合规要求，大量的机构客户可能会被迫放弃使用。
还有，为了应对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制裁和反洗钱审查，他们的合规成本也将是非常高昂的。 这确实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这就意味着打造一个全球性的机器经济操作系统，不仅需要完美的极客代码，更需要强大的律师团队和银行级的风控体系。
这是为什么他们在介绍自己的支付网络，也就是 CPN 时，把以合规为核心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没有合规的护城河，再伟大的技术创新都有可能瞬间归零。
是的，金融的本质始终是信任。不管是人类还是机器之间的交易，没有建立在合规与制度上的信任底座，任何商业飞轮最终都会崩塌。
那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这趟穿梭于数据和未来的信息探索之旅吧。
我们看到的东西远超一家简单的加密公司。
没错，我们看到了一家公司如何从单一的数字美元发行商演变成资产规模达数千亿、支撑数十万亿元交易量的巨头，更看到了他们试图为即将爆发的 AI 自动化世界提供底层经济运转引擎的野心。
在我们结束对这份文件的拆解之际，我想抛出一个在文件中并没有直接提及，但建立在今天所有讨论之上的深刻问题。
好，一个留给听众的终极思考。
如果未来的大部分经济活动、消费和交易都是由 AI 智能体在极其微小的时间力度内自主完成的，那么人类在传统金融体系中积累了几十年的所谓信用评分和消费者画像还有什么意义？
哇，这个问题真的很扎心。
当不知疲倦的机器成为市场上主要的消费者时，我们关于经济学的根本定义是不是会被彻底改写？
这绝对是一个值得你在节目之后去深思的问题。当你连自己都不知晓的时候，你的 AI 已经代替你进行了成千上万次微量交易，你在庞大的经济网络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就是我们今天为你潜入的数据深海。希望你从这个名为财报的数字迷宫里，不仅看到了冷冰冰的数字，更带回了关于未来商业形态的有价值的珍珠。带着这个问题去观察正在发生的未来吧。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
再见。